弟兄姊妹早上好。
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欢欢喜喜。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我们今天能够成就如此的光景，都是因着你在你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服侍你，这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这是我们应该的。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愿你悦纳你儿女的敬拜，并且在你儿女的敬拜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再一次能够得见你的容面，借着你的笑脸我们再一次得帮助，也让我们的敬拜可以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方才读了12节到第17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实际我们今天讲的呢是第12节到第14节。那么我们读到17节呢，会帮助我们来理解12节到第14节的经文。那前面的时候呢，我们讲过了，约翰一书当中的第二章呢，讲到了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得到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生命。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与此同时呢，这个生命里边有一个爱的本质的，我们是可以爱人的，也可以是爱弟兄的。就好像神呢，在借着以西结先知所讲的一件事情，在以西结先知书36章的24节到27节，神这样说，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所以神的百姓是从各地各方各族召回来的，我们也是其中的。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就是神所应许的地方，然后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就是前边约翰所说的，我们是在主里边的，是在基督里边的，我们在基督里边是罪得赦免的人，我们是在光中的，就不在黑暗当中的，我们是脱离了这些污秽的。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都是在基督里边，我们不但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这里说也得到一个新的心，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以前的心是石头的，是冰冷的，是刚硬的，是冷酷无情的，散发着死亡的气息的。但是今天神赐给我们一个肉心，鲜活的，跳动的，活泼的，可以感受到生命气息并且散发着生命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心，使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散发出来主的形象。这就是约翰所说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生命是充满活力的，充满对主的爱和热情的，对人的爱的。所以呢，使徒约翰呢在这里前面提醒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当他讲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是指什么呢？是指你们这些是在基督里的，是在光明里边的，你们是脱离罪恶的，你们是有主的生命在你的里边，是有一个肉心在你里边的人。所以我们这里边可以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都是有这样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的人。首先我们看第12节，约翰在这里边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胜过罪恶的，你们的罪已经蒙赦免了。我们看第12节，2章12节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约翰在这里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你们看得懂，你们的眼睛是被打开的，你们是能够看懂神的话的，因为你们是认识神的，所以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呢借着主的名得了洁净，得了赦免。这些经文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好像读过去好像很平常。我每每想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我是罪得赦免的，但是我们很少去仔细想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 以至于我们常常把这赦免赦罪之恩呢，我们就轻看它了。它应该有的重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量呢，没有达到那个重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罪赦免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都会觉得罪的赦免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以至于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够散发出来它该有的荣耀的光辉，因为我们轻看了这罪得赦免的恩典。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呢这样讲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讲到了说保罗到过哥林多教会，说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讲一些高深啊难懂啊那些东西的。第二节他说为什么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宣传神的奥秘呢？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在你那里边只讲这个。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知道很多的。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么他这里说我在你们中间宣讲着福音的时候呢，宣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呢，我别的我都不讲，我也不用那些高言大志那些拐弯抹角的东西给你们来解释。你知道呢，有一些人，有两种人讲话很有意思的。一种人呢，他可以把很难的问题呢很简单的给你表达出来，可以使你明白。另外一种呢，就是把很简单的问题给你讲得很复杂。为什么呢？就表达我比较高深。那保罗说什么呢？说我在你们中间没有用那些高言大志讲一些让你们晦涩难懂的东西来解释这奥秘。这并不意味着保罗他没有这样高深的知识，但是保罗说我没用，我在你们之间呢只是在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保罗所知道的这一切和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两个事情是不能比的，这些呢都不能用的，只能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保罗在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传讲着基督的奥秘的时候呢，他是怎样的心态呢？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就是他传讲的时候是十分谨慎非常小心的。为什么呢？他说第四节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所以他没有用那些高深的让人晦涩难懂的那些东西来讲，而是用依靠圣灵，依靠神的能力，就好像方才我们执事所讲的，要依靠神的能力，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他说我要靠圣灵的能力来在你们生命证明当出来什么呢？一件事情。第五节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用智慧委婉的言语，高言大志的言语，你们信了之后你们会怎么说呢？你们会说，哦，保罗真的很逻辑，很有逻辑的，保罗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保罗这个逻辑分析很好，使我明白。保罗他说这是我最惧怕的，因为你们的信呢，我不希望是因为我保罗这些言语上的智慧可以使你相信，而是要你们知道是神的大能和圣灵使你们相信。所以保罗呢，对这耶稣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救恩的道理呢，他非常的敬畏。他在罗马书当中也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人的能力，是神的大能，他可以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说，哎，我相信因为我悟性好，我受教育高，我比较容易理解。不是的，神若不帮助我们，圣灵若不将我们带进他的真理当中，我们就不能够进入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若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呢，这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借着他的灵将我们带入这真理当中，我们没有什么丝毫可以夸口的地方。好，那么保罗极其看重，甚至于在传讲的过程当中他极其小心极其谨慎，希望神的能力能够借着这福音传出去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就是2000年前生在马槽里那个婴孩，一个人。基督是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有一天2000年前这位基督道成了肉身，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成为耶稣。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他是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 所以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就是这里所讲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并他钉十字架，为了罪人，为了神的百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担当了神百姓的罪，将神的百姓从罪恶和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他替神的百姓偿清了罪所要付出的一切的代价。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表明什么？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他可以得义。然后每一个信他名的人，他都把他怎么样，都是属于他的。所以这里边所讲到的，保罗所非常的认真，非常认真传讲的是什么呢？谨慎的传讲，就是有关这赦罪之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轻看这赦罪之恩，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件荣耀的大功。在十字架上，不但完美的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慈爱，以至于在这件事情当中，在这荣耀的大功当中，没有人的任何的一点的功劳在其中的，是他特别为人预备，为他百姓所预备的，并且自己所亲自做成的。我们都是因着神的儿子，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的宝血流出，我们才得以被赦免的。是神的儿子，或者说神自己亲自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并不是说上帝来说，哎呀，行了，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就这样吧。不是的，神是公义的。当神在伊甸园当中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那么因着违背上帝的命令，因为犯罪所要付上的代价就是死。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个死不但包括肉体的死亡，也包括我们灵性上的死亡，我们与神的隔绝，不能够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所要等待的地位就是什么？审判灭亡。如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必须神的儿子他无罪的，他才能够替我们来承担这罪，也唯有神的儿子他才能够胜过神的百姓在所有的罪。所以我们要清楚，罪得赦免不是一件小事情。请大家想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回去开车的时候，回去开高速的时候超速了，我开160公里每小时，警察把我抓住了，我停在前边，警察后边，我会不会很乐观的来期盼说这警察会赦免我？如果我杀人，我放火，我犯了严重的罪，我会不会期盼说，哎，我会得到赦免？我会不会相信说，在一个法庭上审判我这样一个杀人犯的，那法庭会说无罪释放吧？我会不会做这样的期望呢？我所能期望的就是警察你能够少罚我一点，罚点不罚钱，或者罚钱不罚点。我绝对不会思想说，哎，我不绝对不会那样的天真的认为说，哎，他会让我走下来提醒我，好了，你走吧，下回注意，不会的。那么我们再想，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所得罪的是谁呢？是得罪这位完全公义圣洁的上帝。同样，我们作为一个天真的人，我们也不会天真到一个地步，我们冒犯了这位完全公义圣洁的上帝，我们期盼说，哎，这个没事了，然后安慰自己说，上帝是慈爱的，没关系的。那是太天真的，因为神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应验的。神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罪所带来的代价必须有人来承担，否则神就不公义的。所以我们要想，这个罪是何等的严重，以至于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够替我们赎罪。我们今天在讲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在讲利未记，如果是献一头牛献一头羊那么简单的话，那就罪就方便很多了。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才告诉我们，献罪献牛献羊那是个影儿，而真正替我们赎罪的是神为人所预备的那个羔羊，就是施洗的约翰所指认的那位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罪得赦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反过来又想，我们得罪了这位完全公义和圣洁的上帝，在这位圣洁和上帝的面前，一丝一毫的罪恶都不能够存在，都会被他放在他永恒的咒诅和愤怒之下，将他放在永恒的烈火当中来焚烧的，他怎么能够放过我们呢？这里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讲的，是因为他儿子替我们偿清了这个 我们所犯的罪所要付的这个灭亡的代价。所以我们称这救恩叫什么？叫极重无比的救恩，叫极重无比的救恩。因为这救恩的代价没有人可以偿付得起的。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们的父母纵然爱我们，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不能替我们赎罪，因为他们自己也需要救赎。但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替我们来赎罪，我们就知道这罪恶是何等的深重，我们对上帝的冒犯是何等的大。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救恩是多么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这赦罪之恩在我们的里边有多重，我们对神就有多少的爱，我们对神就有多少的敬畏，我们对这位主就有多少的顺服。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马马虎虎，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轻看这救恩的。这个救恩在我们的里边没有那么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约翰福音第八章十节到第十一节，当一个妇人，犹太的妇人，正在行淫犯淫乱的时候，被抓住了，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希望耶稣能够按摩西的律法治他罪的。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罪吗？”因为主耶稣说：“好啊，你们这些人，你们如果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拿石头第一个打死他。”那些人就都走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也是罪人。然后主耶稣就剩下主耶稣和这个妇人的时候，主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只有这位神的儿子，他才有赦罪之恩。为什么？因为他替罪人偿付了罪所要付出的代价。当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当那个生命册的书卷拿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打开。约翰看到这个情况，他就哭了。他说：“哎呀，这个书卷，生命册的书卷，没有人可以打开。”然后长老告诉他：“不用怕，有人可以打开。谁可以打开？羔羊，那个被杀的羔羊，他可以打开。他配得打开这书卷，因为这书卷里边所记载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用血、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救恩所救赎出来的人。只有他有这个权柄，只有他这个有这个资格，因为那里边每一个人都是他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救恩赦罪，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轻率了。我们常常觉得基督徒就罪得赦免了吗？不是，那是神的儿子付了这代价，我们才能够有今天的这样的指望的。那么主耶稣被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然后就埋葬了，但是按照他自己的所之前所预言的，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表明什么？他为我们承担这个罪怎么样是有效的。如果他在里边死了就死了，说明没用，他没有胜过我们这些罪的，没有胜过我们身上这些罪，担负在他身上的罪。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表明我们他百姓所有的罪都归算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借着复活表明他已经胜过了这所有的罪，也就是说他真的把我们救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喜乐的根源呢，这也是我们信心的根源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胜过了罪恶死亡，是我们的主胜过了罪恶和罪恶所带来的结果死亡。我们是在主的里边，在基督的里边怎么样，我们胜过了这些罪恶和死亡。所以约翰在前面说，你们要在主里，你们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得胜，在基督里就是得胜，就在基督的得胜里。刚才大勇讲，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得胜了，是我们的主得胜了，我们凭着信心在主里边才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认识罪，我们若认识神，我们若认识这位神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不去被他所吸引，我们不可能不去拥抱他，去爱他，去寻求他，除非我们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写信给众教会说：“小子们啊，你要清楚的知道你们罪是得赦了， 都赦免了，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付清了你们犯罪所要付出的这些代价，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你们已经不在咒诅与刑罚之下了。所以后边才讲到了说，你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你们属于的是基督，所以你们要什么？要效法基督，而不是效法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利益的根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是罪得赦免的。前边以西结书好像耶和华向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话，我们是被洗净的，不要再跳到那个泥巴坑里边了，我们是从泥巴坑里出来的，神把我们洗净了，我们就不要再跳下去。我们必须要认识着救恩，要认识这位主神的儿子，使这救恩在我们的里边要有重量。重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荣耀。我们再看第二点，我们不但是罪得赦免，我们还胜过了那恶者。因着我们认识神，我们才胜过这恶者，因为我们相信这神的儿子，相信神儿子的名，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也因为认识神，我们胜过了恶者。在第十三节他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如何认识父？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下一句告诉我们，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向他的门徒再怎么样再宣告说，你我们见到了耶稣，就是见到了父，因为神的儿子和父原为一。神也定义的向这些不能够靠近他这众光之父的这样的罪人，来借着这个儿子来显明他一切的美善，也显明他在罪人身上的旨意。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你们因为认识父。如何认识父？因为你们是认识子。为什么认识子就认识父呢？因为神定义要借着这子来显明父。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就是认识了神，因为认识了这神，就胜了那恶者。那恶者是谁？那恶者就是魔鬼。魔鬼如何来吸引人，来控制人？对，用罪来控制人。但是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的名，我们罪得赦免，罪不能够再控制我们，所以我们是不属于魔鬼的，魔鬼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胜过他的。不是我们胜过他，是我们的主胜过他了，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神的儿子，并且借着这位儿子，神的儿子，我们也认识了父，明白了父的旨意。当我们认识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和某一样东西呢就会有一种某种的关系。比如说你去一个店里边去吃饭，哎，你觉得这个店里边的饭做得很好，很对我的口味，那么呢你可能就会常常去吃。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不好不喜欢，你就会可能不常常去吃。你如果认识说警察是管交通的，那么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很小心按照交通规则去走，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违反了交通规则，警察就向我们执法的。所以我们见到警察的时候或者没见到警察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有个规则我们要去遵守。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白，我们就不会随便开车，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同样的道理，我们若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若认识那父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所显明的一切，我们就不会随便的生活，我们就不会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不会我行我素。那么那恶者用罪要控制我们，他控制不了，因为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所以认识神非常重要，并且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要向我们显明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这里两次讲到了你们认识父啊，这就为前边打下一个是一个结果。你们若在基督里边，你们若是在众光光中的话，你们是认识他的，也为后边呢铺垫了，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不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去爱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却是长存。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无法认识自己。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就不会产生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什么呢？我需要被救赎，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这位耶稣基督，我需要神的儿子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大的热忱，
那么大的爱在我们的里边，怎么样去以至于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把我们的爱分到了很多的地方，甚至于这爱给多的时候呢，你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就出现了偶像。我们不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约翰一书当中的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前面我们唱了一首歌叫真光，这光不但能够照亮一切的黑暗，它也能够在我们的信心当中驱逐我们里边一切的黑暗。它不但可以照亮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在他面前的时候，这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就会引导我们有力量去走在这光中。神不是这样的，照亮了好，你要走就走，你不要走就不走，不是的。当圣灵在我们的里边，这真光照在我们里边黑暗的时候，神不是要羞辱我们或者闪一下你看一下而已，而是告诉你你要把它除掉，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主一定会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里边的黑暗。如果除不掉依然在那里边的时候呢，那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顺服，或者我们里边根本就没有光。一个人比如说我穿的这件衣服，你们大家都说，哎，炎弟兄，你这个衣服很脏很脏啊，你为什么不换一件呢？我说没有啊，没有。什么意思？我根本就没看见我这个衣服脏，或者我就不以为这是脏，只有这么两种可能。但是这真光照耀出来的时候，它不但显明我们所能看见的，而且也能够显明我们所看不见的。它能够，之所以叫真光啊，是因为它能够显明事物的本质，它能够除掉一切的伪装，一切的包装，除去一切的虚假，让我们看到事物的本质，这就叫真光。神就是这真光，所以在它里边毫无黑暗，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在它的真光的照耀之下可以隐藏。所以弟兄姊妹，认识神，我们就在这真光当中来行走，毫无黑暗。我们认识这神，那魔鬼那仇敌就不能够把我们奈何，因为我们是在光中的，任何黑暗都不能在这真光当中来存在。你有没有见过一种黑暗进到光中的时候不被光照亮的？没有，光来了黑暗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那恶者怕光的，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光中，我们就不要惧怕那些黑暗的事情。我们若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边的，我们就不要惧怕那恶者，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主所发出的真光已经使那些黑暗逃得无影无踪。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在这里说，你们是认识神的，你们因着认识神，在基督里认识神，你们与神是相交的，你们是要住在这光里头哦。你住在光里边，那恶者怎么样就不能够把你怎么样，因为你是属于光的，在光里就是你的得胜。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当耶和华神宣告对蛇的咒诅的时候，他这样说，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谁？夏娃失败了，对不对？亚当和夏娃失败了，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被蛇引诱。然后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称它为神救赎计划的曙光。实际从这个时候，神已经开始向人启示他的救恩，就是这位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我们父亲的后裔，但是有一个人他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从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要伤这个蛇的头，他要打败魔鬼的，所以他是得胜的。我们若在这基督的里边，我们就是在他的得胜的里边，不是我们得胜，乃是他得胜，是基督得胜。我们需要是凭着信心在他的得胜当中。当我从多伦多开车来到这里边来的时候，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保证我一直要在401上面开就可以，无论出403 409 407我都不管，我只在401上面，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开到一条道叫 Hinterio， 下来就到了教会。我们也一样，我们要藏在他的光中，我们要藏在他的救恩当中，我们要藏在认识他的教导的当中，我们就在他的得胜的里边，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仇敌就不能够再用罪来辖制我们， 魔鬼用尽各种的办法，他无非让我们陷在罪中。但是我们若用真理来回应的时候，在光中的时候，那魔鬼就失败，不是我们得胜，是真理得胜。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三节这样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些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就是有两拨人，这两拨人呢，听的都是同样的福音，都坐在这里听福音，但是呢，后边讲到了不一样了。有些人就觉得好像赶不上了，有些人呢奔跑得很快的，为什么呢？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他们这个道对他没有帮助，他好像总是失败，他好像总是软弱。为什么呢？他没有得到这个福音的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信心，我们只要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不但认识他，我们并可以在他的里边，我们就会得到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一切的丰盛。这是哥罗西书当中所讲的。所以不是神不愿意帮助我们，软弱的时候不要归罪于上帝，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来了到401，我突然觉得说，哦，这407这条路挺好的，也可能去吧，我就转下去了，最后发现走错了，我说哎呀上帝啊，你让我走407做什么？不是的，上帝说我告诉你在走401、哦、是你自己被了吸引你走到407上，你自己想的，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出现了问题，以至于我们常常走错路，我们常常不在这真理当中，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是会失败，我们就会跌倒。所以呢，保罗在几卷书信当中，他一直强调认识神的重要性。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一节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以前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很多的事情都觉得很好很好，但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发现这些不好，这些与我没有益处，这些呢与我有只有耶稣基督对我有益处，而且这些不但对我没有益处，而且对我是有损的。然后呢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就是万事都不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比的这个益处，以至于万事要跟耶稣基督相比的那些都对我有损害的。为什么呢？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说，认识这位基督，并且能够明白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他说这是至宝，连这个世界都不能跟他相比，说这个世界跟这个事情相比怎么样，他都看作粪土。为什么？就是后边我们所说的，因为我们世界上这些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和我们所看不见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都要过去没了，被烧毁，而唯有遵行神话语的才是永存。所以他说，我要认识这永存的，这是至宝，而我花那么多的心思所认识的所贪爱的这些东西，到最后都留不下的。这是一个有神的智慧在他里边的，并且神也借着他向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来宣告这样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无论我们花多少的时间我们去赚钱，最后有一天要么我们走了，要么钱走了，留不下的。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当我们死亡的那一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跟我们就分开了，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有个灵魂的归宿，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所以保罗说，这世上的东西呢，如果他拦阻我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去得到基督里边的永恒，粪土，粪土。所以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第十四节讲到的时候，我们自己刚强的，我们基督徒是刚强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在他 儿子里边所拯救的，我们是刚强的。是因为什么刚强呢？不是匹夫之勇，乃是神的道。第十四节他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又讲到了说你认识神的。少年人呢、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也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就是神的道在你们的心里，使你们刚强，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是这道使我们刚强，是这道在我们里边所产生的刚强胜了那恶者。所以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哦、前面两位执事都在讲属血气的方式的，属血气征战一定会失败的。你知道魔鬼仇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要挑起我们的血气，因为他知道我们一旦入了血气，我们一定会失败的。 所以弟兄姊妹，刚强我们要清楚，不是我们刚强，是神的道刚强。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一个小朋友问他一加一等于几，小朋友一加一等于二，我说一加一等于八，小朋友一加一等于二吗？你打他一下，一加一等于八，一加一等于二吗？这个小朋友刚强不刚强？刚强。什么使他刚强？是一加一等于二使他刚强，不是他刚强，我们也一样。魔鬼最怕的就是我们用道来面对他的引诱和试探，魔鬼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用血气来对付他。我们用血气对付他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我们用道去对付他，他就一定会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刚强，我们要把这道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真正能够成为刚强。如果我们里边是属血气的，我们就是属肉体的，我们就只能用肉体来回应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落入魔鬼的圈套。当我们行在这道中的时候，一切的虚假就失败；当我们行在这光中的时候，一切的黑暗就失败。千万不要动血气，是这道得胜，不是我们得胜。明白神的旨意非常重要。保罗在另一处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不要凭血气征战的，因为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是半空中属灵的。所以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属灵的军装，仇敌就失败。那里面讲到什么？我们得胜有余之后，我们还站立得住。你还站立得住的，不是打到最后你精疲力竭你也倒下了，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个得胜者，不是我们的得胜，是我们的主得胜，是我们凭着信心主把我放在他的里边，放在他的得胜的里边。不是我们刚强，乃是我们的主刚强，乃是道刚强，真理刚强。所以我们要在光中，一定要在光中，是光刚强。我们要在基督里边，因为基督刚强，因为基督得胜。我们要在这道中，因为是这道刚强，是这道得胜。千万不要入了迷惑。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认识神，认识神的道非常重要。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样说，说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们一同跌倒。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是在神与人之间献祭的。先知是什么？先知是神所呼召出来讲他的话语的，向以色列百姓来宣告他的旨意的。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属神的。但是呢，上帝说你这祭司啊，你要跌倒的，先知呢，你也要跌倒的。他说我要灭绝你的母亲，这话讲的是非常的重的。为什么呢？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作为祭司他是神律法的执行者，作为先知他是神律法的宣告者。他们都不把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来交给他的百姓，不把这属神的道来交给他的百姓，以至于他的百姓要灭亡的。所以认识神，当我们讲到认识知识的时候，圣经里边的知识通常都会讲的 the knowledge of God， 都是有关认识神的知识。我们可以借着他说借着先知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所以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知识是可以灭亡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无论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但是当我们误用着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自高自大，我们觉得我们懂得几个神学的定律，我们就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加的属灵。不一定的。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但要有这知识，如果我们单有这知识没有爱心的话，怎么样？这就叫自高自大。而这敬虔真理的知识能够使人谦卑，能够生发出来爱心。如果生发不出来爱心，那这知识在他的里边是不真实的。如果不能够生发出来谦卑，这知识在他里边没有用处，他只不过是拿来怎么样去指点别人的，去拿刀去砍别人的。但是这里讲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前面我一直在讲真理是用来做什么的，真理是用来做造就人的。而魔鬼拿真理是做来什么用的呢？是来控告人，是来拆毁人，是来破坏人。小心。彼得后书一章四到八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的恩典，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败坏，要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所以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是知识呢，因为我们罪恶的本性，有时候我们会产生自高自大的，我懂你不懂。但是这不是神赐给我们这敬虔真理的知识的目的，
甚至让我们因着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更加的认识他，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使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加的充满从神所来的真光，充满更多的这样的爱，能够造就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认识神，认识神不是为了要炫耀我们自己，显扬我们自己，而是使我们能够在主里边能够更加的在认识神的上面我们更加的成长，我们在认识神的上面我们更加的竭力。就好像这里边所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个果子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恩慈、良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产生那些恶毒的那些情欲来的果子，那不是属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谦卑。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认识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我们不行，我们就越愿意躲在基督的里边。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这就是智慧。称匹夫之勇，用血气来与仇敌征战的，这是没有智慧的，叫愚昧人。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是在真理当中，因为真理必替你征战，真理必你必在真理当中看到得胜。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样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献祭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不用害怕，神所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得胜，而是我们的主得胜。不是我们自己刚强，而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他刚强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弟兄姊妹，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不但给我们指明方向，他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使我们可以在寻求他的道路当中，我们能够被主的爱所激励，像保罗一样去更加的去认识他。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爱他，更加的顺服他，我们就成长了，我们就成熟了，魔鬼就失败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着你知道我们不行，就将我们放在你的爱子的里边，放在他的得胜的里边，使我们可以指着我们的主耶稣来夸口。你也将圣灵放在我们的里边，随时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管教我们，责备我们，加力量我们。你也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你也打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得以看明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所启示的你自己，以及你向我们所发的旨意，还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奉着你儿子的名，披戴你儿子的血，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将我们的感恩，将我们的赞美，将我们在极难中一切的呼求都可以放在脚前，你就如护卫大卫一样来护卫我们。主，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征战，因为你必亲自替我们征战。求你让我们仿佛当年的约沙法王一样，让我们敬拜赞美来观看你的得胜。求你将这样的得胜赐给教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